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海牛 QA 时间。先来我们先看一下听众们的提问吧，这期的提问还算挺多的。微博上的星河繁花他说，按时间顺序来好了。库沙欧他说，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拉亚斯特是诺克萨斯出土的，维鲁斯是艾欧尼亚被诺克萨斯侵略的，侵略的时候发现了嘛。然后亚托克斯是诺克萨斯信奉的战神， EJ 的探险就提到过，就是剑魔刚出来的时候的彩蛋。然后蛇女无缘无故的去苏瑞玛探险，以及血魔法是暗翼教的，吸血鬼是诺克萨斯人，那么可不可以理解成其实是诺克萨斯在寻找暗翼呢？
我先说啊，就是这个也很好理解吧。诺克萨斯人看到了亚托克斯带来的力量，然后觉得我们之前一直讲嘛，各种核武器，各种大杀器，对于一个崇尚战争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的。所以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说之后的话，在看到有关暗夜的故事的时候，多留心一下诺克萨斯的人在这里面活动的一些迹象，说不定啊，到时候真的会真的是以此来作为一个契机来写的。
这是个很好的发现。
对，
然后是喜马拉雅上的张起灵不朽，他说，
我也觉得张起灵不朽，
原来是一个笔记党啊，
盗墓笔记的爱好者。他说塔特的原计划皮肤的远景貌似有战地机甲维克兹，这两个系列是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吗？是在同一个平行世界里吗？
真的有吗？我怎么我得
我看的好像是有，就是在远处比较小小的一个
卡塔琳娜，卡塔卡塔琳娜，
卡塔琳娜吧，
知道是卡塔娜，
卡塔娜。有意思。
对啊，因为他们家都是用刀的嘛，他爹叫杜克卡奥，我们之前说过了，法语里面的大刀，对不对？然后他叫卡塔琳娜。
找到了吗？
有吗？哇，我的眼睛怎么了？
拿八倍镜看。
八倍镜看不见。这后面有一个结，对吧？然后远景的那个有触手，我估计他说的是那个东西。后面有一个有触手的一个东西。你可以说他是维克斯，我自己的话给我的感觉的话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黑客帝国里面的那个乌贼，机器派出来的那种机械乌贼，有点像那个东西。不过我们的维克斯估计也是按照那个做的，我觉得不能确定，但是按照道理来讲的话，战地机甲和赛博朋克应该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世界。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技术还有所强调的东西，我们之前讲赛博朋克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战地机甲的话主要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特色的话呢，就是给那种非常狂野的非常粗暴的一种巨型武器，身上要有多少炮就有多少炮，然后有多猛来多猛的那样的一种粗暴的苏联式的武器设计美学来进行的一个创作，和赛博朋克的这一种强调更精细的更加怎么说流光溢彩的科技的话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两个东西应该不是一个系列。
OK， 我们先看一下下一个好了。ZHSW88 维鲁斯被封印是在数位码帝国陨落之前还是之后？为什么维鲁斯说他以前记得数位码是一片荒土？
我认为他应该是在之后，应该是在数位码被陨落之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的话这个
数位码陨落之后
没有就塌掉了嘛，
只是倒塌，所以废墟
归于尘土，
废墟还在对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之前这样讲的话，
所以它就是更加古老一点，在文明
应该是
文明出现之前就有
更加久远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想想看，因为数位码的遗迹或者说数位码出土的东西里面的话是有描述暗翼的，而我们也说了，它不是说会 unify 这五个人嘛，五个暗翼。那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是当时是一起或者说先后差别不大的时间里面的话来到这个符文之地的。对，所以如果他们的形象有其中有亚托克斯的形象会被记录下来的话，那么至少就说明要更早一些，然后再加上维鲁斯他说以前是一片荒地的话，那应该是在数位码帝国还未成型之前，更久远。因为他描述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呢？是一个生物，他看到一个生物，然后说这个生物是在苏维玛，但是苏维玛不可能，他就觉得说这里不可能是苏维玛，因为以前的苏维玛是一片荒地，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他看到的这里有人迹嘛。
但是我有点困惑的是，暗翼不就是因为看中了人类所占据的这片文明的地球吗？
但是苏维玛可能，哇，好难理解哦。
或者说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还要强行拼吗？
拼
那能不能
提这种问题
那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目前还看不出来它是陨落之前还是之后。
没有，但我觉得我刚才那个解释是合理的。
嗯，
因为数位码人是有东西上面是有暗意的形象的，也就是说数位码人见过，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你知道在符文之地降临的时候的话，可能就不是第一时间来到的数位码嘛，他们可能是被其他的更古老的比如说艾欧尼亚这种人类文明所吸引。
嗯，
或者说不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生物所创造的文明。
嗯，
所以
结果降落的坐标选错了，落到了沙漠，
然后他们就游逛嘛，到处去呗。嗯嗯，然后就看到数位码一片大沙漠。
对，我也倾向于是陨落之前了。
他看到一个生物，然后告诉他这里就是数位码，然后他说他觉得这里不可能是数位码，为什么呢？就是与他的记忆中的形象不一样嘛，也就是说他记忆形象之中，记忆之中的数位码是一片 荒原，而现在数位码不是荒原了。
OK OK， 好，不管他，我们有两个听众都对我们之前上一期讲有关于暗翼跟暗引导的那个事情有所质疑吧。一位说关于暗引导的原型是浮光岛，所以没有暗翼的事情。他认为啊，锤石以前就是浮光岛上面看守被封印物品的人，后来好像是受到蛊惑了，这样想来存在暗翼还是有可能性的。然后另外就是 Andy Levitans， 他说可以参考莫德凯撒的故事吧，他觉得暗翼武器这种危险品还是有可能被送去浮光宝库镇压的。就是这是两位听众关于上一期我们暗翼岛的那个话题。
如果我们刚才结合刚才那个说的那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暗翼降临在一个地方嘣这样跳下来，然后完了以后开始四处游荡的话，确实也是有可能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啊不慎中招，然后就被关在了那里。而且关键是在我们的感官里面，暗引岛这样的一个鬼气森森的地方实在是太适合放一个暗翼的这个
一个奇怪的东西，
太适合了。所以就我当然上次也没有说死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但现在这样看的话呢，这个方向的话也是更符合一般的奇幻故事创作的一种规律的。
嗯 ，OK。然后下一条是 X Sunshine 谢老师，弗雷尔卓德的故事重做的怎么样了？总决赛 MV 给艾希添加了许多生活经历的细节，是不是弗雷尔卓德的新背景故事已经有了新的模样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为什么要问这种涉及到又是提前剧透的这种问题？简直太可怕了！
嗯、
老是勾引我犯错误。
好，这道题。
而且关键是
电信跟这个没关系。
关键是我们不知道。
嗯，好 ，Atrax 亚托克斯抗压蛇魔问。暮光是一个组织吗？暮光心灵跟暮光之眼有什么关系吗？
我认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上一期讲暮光心灵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暮光它，哎呀，受魔兽世界的影响太深了我。因为暮光那个魔兽世界里面有一个暮光教派嘛，
嗯，
就一帮邪教，一帮坏人，好像是坏人，我忘了。然后暮光这个词我们上一次在暮光心灵的故事里面有讲到，就是它所形容的其实是一种人鬼莫辨的游走于领域之间的一个种状态。
嗯，
所以圣的故事里面所想到的这样的一个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存在穿梭于不同的位面的一种能力，也和佐伊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所以我认为设计师给佐伊起一个这样的名字也是参考了那样的一个东西，参考了之前的暮光之眼的一些设定。所以它应该不是一种具体的教派吧，
它是一种
暮光之眼本身属于均衡教派，
嗯，
然后它也不是暮光教派，但是这个暮光可能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
状态，
位面旅行者彭洛克
的感觉，
彭洛克
一种能力，对。
Planwalker。
好，星河繁花说，是关于那个英雄名字的疑问，像卡达晋，嗯，我们是称呼他为信的嘛？肖纳威恩和西达凯隐都是称呼他后面的那一部分，叫他晋、凯隐或者威恩，但是其他人，比如说拉克山纳免卫、卡密尔、菲罗斯、卡特琳娜、杜克卡奥还有塔姆肯奇，我们都是以前半部来称呼他们，为什么有的人是称呼后面的，有地方是称呼前面的呢？
很简单嘛，
对，
很简单嘛，嗯，拉克斯免卫家族有两个人，你就只能叫他的名字了呀，对不对？
嗯，
你说我们这个英雄叫免卫，哇，那是盖伦还是拉克斯不知道啊。
嗯，
卡米尔有个弟弟，对不对？ 两个人。
那为什么
菲洛斯家族？
那为什么
菲洛斯家族的
不都叫前面呢？
因为就
跟他其实有一个思路，就是是不是跟中西文化的那个差异有关？像卡达进是东方的嘛，所以倾向于
那不能这样讲。那维恩也不是啊。
嗯，对，但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 Miss Fortune 也不是啊，我觉得就是孤儿，家里面就他一个。
哪个名字读出来比较酷就用哪个了，
然后就用姓。对，
所以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
给他加上一个名字的话呢，可能比如说肖纳维恩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话呢，加上一个比较符合，就是说比较常人的一种名字，是为了讲他的隐藏着的过去的小时候的经历。
你的意思是肖纳维恩的维恩也不是名字，也是姓。
对，然后前面的那个名字，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厄运小姐，她叫 Miss Fortune， 然后她的全名叫做 Sarah Fortune， 她的名字叫 Sarah。 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她为什么要叫 Sarah 呢？因为她以前是她小的时候会有一段故事。完美，对不对？
好。
然后卡拉进我们也是讲了，她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不知道的，也是隐含的一个假设。肖纳维恩讲她小时候看到父母被杀，哎，完美，对不对？然后刚才你说的还有谁来着？
凯隐、
拉克斯、凯隐小时候的故事，杀过人，对不对？完美，
对，就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就小时候他有过去，
有过去就，
然后你说拉克斯对吧？
卡米尔，
他叫名字
卡特琳娜，
他也有过去，
对，也都是有。哎，
汤姆肯奇更有过去了。哦，
汤
姆肯奇
是
赌徒的名字，
是全名，
是赌徒的名字。
汤姆肯奇一直都是讲全名的。
我们倾向于叫他汤姆，啊，那是因为我们的习惯而已。
简称叫汤姆了，但其实他每一次在英文里面出现都是全名。
好吧，这个只是习惯。我总结一下，其实是因为习惯。
然后卡特琳娜对吧？卡特琳娜一家，
杜克卡
一家子，
全是杜克卡尔，全是克卡尔。
对啊，所以要用名字来称呼他。哇，
okay。
然后。那个菲欧娜也是啊，对不对？菲欧娜的故事里面出现了他的哥哥，对不对？
劳伦特，
然后还有他爸，对不对？
劳伦特，好了，这题差不多了，我觉得。背景的最后一个有关背景故事的最后一个提问是 Ben Chen Chan， 他说：“恶魔跟暗翼是什么关系？”我们这期聊了一下恶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之前讲了嘛，恶魔是我觉得啊，在英雄联盟的世界里面，恶魔讲的是这个世界原生的，然后暗翼就是外星人。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外星人。
他下半个问题是，凯尔跟莫甘娜算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一部分的故事，我觉得还没写好。我觉得原来的那一块的话，原来的那个描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圣经故事的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会要重新改的，至于什么时候改不知道。
okay。
那我觉得现在他的这个凯尔代表的天使大军和堕落的莫甘娜姐妹之争，代表天使与恶魔的这个战斗听太俗套了，应该是会改掉的。
好，下面来念一些听众留言。网易云的飞飞飞常菜的菜鸟，他说他是16岁，现在提前一年上学，结果中考前的两个月骨折留级了，多读了一年初三，多读一年最后考的高中其实挺不错的，但是进去以后在学校里面垫底就很痛苦，尤其是听了海牛的知乎型科普类节目以后，对未来的定位更加迷糊不清了，就是现在很迷茫。
为什么？
不知道。
我的天，我们还有这功能，
还有这种是迷惑不清的功能。
他是不是觉得突然以前不知道想干嘛，但是突然间觉得想做的事情很多？
可能是兴趣太多的迷惑不清，不知道想往哪方面发展，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找一个最喜欢的。
我觉得还好
吧，
先一开始就我也没不是什么成功人士，就只是觉得怎样正确，就是随便聊了呗。我觉得现在你是学生，有的任务就是先把你自己该学的东西学好呗，然后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你平时
王主任来了，
平时爱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呗，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喜欢自己去觉得你真心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嘛。现在专业又多，你大学想你还早吧，刚上高一嘛，然后想到时候现在开的专业又多，想学的东西总有地方可以学的，我觉得看你在乎什么，你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就好了。
我再详细的问他一下为什么会迷糊不清吧，也许我们就是没有找对方向来回答。
而且了，说白了，跟高一时候迷糊不清很正常，很多人一辈子都迷糊不清，好不好？
对，很多人都活不明白的。当然，我们也没有活得多明白，但是我起码知道，起码知道大概的方向是什么嘛。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我想说。刚才王老师讲到专业的问题，未来的大学的专业的问题，其实我们三个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跟我们大学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没有关系。然后
那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选自己喜欢的吧？
没有啊，我选的专业我挺喜欢的，但是只是、
哦、
是啊，但是我自己后来的话，我是觉得你是有一个从不了解的喜欢到了解之后的厌恶，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对对，这个一定要说清楚，的确会有，的确会有，有一种
是的，
有的人会就是不一开始听到一个专业会觉得 OK 挺炫的，或者是觉得大家都说很好，但是之前没有做太深入的了解，都是学什么东西啊？然后最好是了解，就每个东西都会有他你喜欢的地方，有他学习的时候碰到的困难吧。如果你觉得这困难的东西有无聊的东西是你可以接受，你就学。
对，
你
就
而不是觉得啊、哦、这个东西一听起来好酷啊，我一定要学。但是你绝对会有些不是你如你想象的东西的。
对，这个东西就跟谈恋爱一样的，你看就说到这个问题是吧？16岁。正是谈恋爱的好时间。
对啊，是啊，
对啊，我觉得，哎，我讲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一个建议，真的，与其想
很正确、很正确的，
与其把心思花在这个事情上面想，我以后要做什么，谈一场恋爱，你不管是怎么结果，都会帮助你更好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获得人生四字真言心安理得。
希望他听了我们这些建议以后
能够找到另一半。
我觉得
我们突然间变成了一个
开交友，真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开交友的栏目的。因为我看到网易云音乐上面的有人说，哎，我那个有那个评论嘛、啊，我跟你同城，你在哪里、啊、
对对，我也看到了。
然后哎呦，年轻人
就同城连线啊，两个人连线进来，然后
真把
时间给他们。好了，下一条，
我们啊，
网易云最璀璨的银河说，我们那天讲的格式塔有点像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这个就深了，
这个就深了。这个我觉得，我不说，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评价对错啊。我只是觉得说，能够就对我们这种不是专门搞学术的人来讲的话。能够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口中听到不同的理论的时候，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些联想，我觉得是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拓宽思路，用这个人的理论，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就
获取信息相对比较
对
简单的，
就说今人比古人幸运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王阳明不可能知道格式塔，因为格式塔是20世纪的理论，而我估计这三位德国心理学家也不太有可能机会了解到王阳明的心学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有机会啊，对不对？这就是最好的一点。所以这样的联想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以古人所不能够达到的一种角度，然后来看待一些事物。同时如果幸运的话，甚至可能达到古人所不能够达到的一些高度，这一点就很好。所以说我没有能力去评价它的对错，但是我觉得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联想，启发到你产生这样的一种心理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好
的一件事情。
对，
我说的对与错都不重要，我说的东西都犯什么呀不重要，
主要是启发，
最重要的东西是在于大家自己看到，对，你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识，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算是抛砖引玉吧。
对对对，抛的全是砖，我跟你讲，全是各种各样的土砖。
微博的行道镇说，王老师说错了，他真的推荐了很多很多朋友来收听的。
哎、
好，
这太棒了，
错，哎，
这个说真的很开心。
喜马拉雅的豆儿他说，见面会他刚好错过了，看完比赛就离开北京了，什么时候可以去南京啊？
南京也是一个
好地
方、
啊、
南京西安都是好地方。
对，南京和西安都是好地方。西安可能我透露一下，现在就约一波。 可能我过年之后，春节啊，春节之后可能会去西安再转一转，看缘分。
那王老师呢？
我，
我
太远了，我可能就要缺席了。
没事，
但说不定，但不绝对，概率很大。
西安的表面，
对，哇，西安我去了好几次。每一次去都是朋友招待，吃的东西都特别好，贼棒、
啊。不都是羊肉泡馍吗？
哎，你这就小瞧西安人了，真的。哦、西安人对吃的可讲究了、嗯，各种好吃的东西。
但是对于不喜欢面食的人也会喜欢吗？
嗯，我每次去我都不怎么吃面啊，就除了吃泡馍之外，每一次去都是各种葫芦头啊，各种下水。
葫芦头是什么？哦，太无知了。
葫芦头就是下水。就是下水
哦，就是那个内脏之类的吧。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哦、有点像北京的卤煮、
嗯、
那个感觉、
嗯嗯。哇，感觉是蛮好吃的。
哎，我现在
大半夜的
这一个，我的天。
OK OK。
对，所以现在的话、嗯、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过年之后的话，我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去西安转一转。
嗯。
然后到时候的话，如果决定去的话，我会借海牛的平台说一下，然后说。供这个
提前一
出的这叫做什么拜会山门来宝地一游，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嗯、找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聊一聊，我知道一些好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上次那个朋友说的地方、哦、
人家都是当地西安人，你知道一些好地方。
嗯
OK， 下面的两位听众他对一些我们的一些观点有一些独到的理解，比如说喜马拉雅的白虎保护我，他认为维鲁斯那个场的概念还是不够新，因为最新的物理学概念里面所有的力都可以看作是粒子的交换。
嗯，
维鲁斯我们是哪里讲到场了？
格斯塔吗？
哦，对对对，
讲到物质的场和精神的场、
嗯、
等等，讲到的场的 交集、
嗯、
然后这些东西
是的。
当然这个我稍微看过一点点类似相关的一些书，就是粒子的这个交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也不算特别新了，就是一直以来的话都有，从当年讨论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争论。
实际上
我们知道后来的话大家都说是有波粒二象性，对吧、
嗯、
然后也这个光既是可以看成是一种波，但它也表现出粒子的性质。那后来的话就有相当一批的物理学家的话把这个概念就推广了一下，就是说哎，那会不会是所有的波其实都是某种粒子，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合适的一种形态，一种合适的范式去对它进行一个解释和概括。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说它是波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双缝实验嘛，非常著名的双缝实验、
嗯、
光电效应吗？
就光电效应嘛，就爱因斯坦发现的嘛、
嗯、
对，
爱因斯坦当年发现的第一个他的人生中的第一个科学研究成果就是光电效应，
能量是一份一份的，
对，是不可以无限分割下去的，最小的单位的话就是被称为普朗克常数的这样的一个量级，没有办法再往下分了，所以这两个东西的话就成为一个矛盾嘛，然后有些人支持一个，有些人支持第二个。后来的话，后来的物理学家们就说，其实这个可以结合起来，然后波粒二象性嘛，应该是。
可是量子力学里面的最就是终极的悖论，就是粒子在单独一个粒子在进行那个双缝干涉实验的时候，一旦加入了观测的那个
手段
设备，对，
测不
准
原
理。
对，就会被关，就也是实验证明的这些东西。
嗯，
就量子物理是一个严谨的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实验现象之上的一个学科。
嗯，
各种各样的实验都是从实验之中推测和总结出来的东西。所以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可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再多接触一些，多了解一些，说不定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就为人类文明又贡献了一些小微不足道的力量。
咱们以前是不是推荐过一本
量子物理史话，曹天元写的？我说过那本书特别好看，平易近人，无比好懂。
是的，我们再次推荐，
简直是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懂的一本书，深入浅出。但我也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反正我看挺过瘾的。
嗯、
欢迎有相关专业的好学生来。
给我们做一些
再教育
成人教育
OK、好，啪啪啪他说，我想说他理解的关于威恩的那一期为什么威恩会黑化的原因是，比如说在那个蝙蝠侠布鲁斯威恩小时候带到井里面看到很多蝙蝠，就成为他记忆里面关于黑暗最可怕的东西，所以他在父母的死后他就变成了蝙蝠侠，是因为蝙蝠在他的记忆中的影响。这就解释了威恩在看到伊芙琳杀死自己父母以后最后黑化的影响。
可以，我觉得这有道理啊，有道理。就我前段时间不是陈默老师，我们不是聊天嘛，不是说到这个原生家庭的经历对他一个人的影响嘛，对不对？然后会产生两种极端嘛，一种是他会变成一个完全按照父母的设想的理想性的一个人格进行的发展，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完全相反。
但是我觉得完全相反的，他很难完全相反。
就表面上是完全相反，
对，表面上是完全相反，但是他最后会发现，最后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变成了他。
对，根源上是一样的，但是只是表现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有意识的一些反抗。
因为父母其实是每个小孩子最早想要模仿的对象嘛。
对，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呀，就是
家庭教育很重要。
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就是父母，而这是唯一的一个不需要考试就能够担任的职业。不需要任何考试。
是啊。
好好想想吧，未来的父母们。
结合刚才那个十六岁推荐他们，
十六岁的小朋友突然一阵恐慌。
太搞了。
然后注意，
好，最后一个，
注意安全就可以了。继续。
最后是网易云的 Green 小队，他想听吸血鬼的故事，什么时候可以讲一讲？
将来吧，应该会有机会的。吸血鬼的故事，因为涉及到的是我们说了，就是俄罗斯文化。然后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现代的很多的东西的话，受到俄罗斯文学和这个苏联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然后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肯定会三招啊，一个个来，别急。
说到
是个英雄就会讲。
说到点播，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把，因为目前没有什么很更新的一些背景故事嘛，所以我们可以把，
总部放假了，因为
我们可以把以前那个舒瑞玛，还有比尔吉沃特，还有哪一个来的？
暗影岛
这三个，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个大区来一起讲的嘛，我们并没有就里面的各个英雄单独讲过。所以我们
是的，
对，近期会挑某个地区，然后
坦姆肯奇就是一个开头，因为他是每个地区都有可能出现的人。
OK，
他在比尔吉沃特，但是他的归属地可能是到处都有的。
暗影岛就没有他吧？好，不管，以后再说。
暂时没有。
我们今天的 Q&A 就是这样子，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每一条都关注，而且每一条都会看，并且尽量给你们回复。
反正不多，对吧？
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我是陈默，
我是王冠，
我李宇。
晚上1点多，拜拜，
拜拜，
拜拜。